父神真的感谢你，赐给学者团契一般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过去七个礼拜，他们都很忠心的来学习这些生命的功课。今天晚上学第八课，求主照样强烈的与我们同在，带我们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祝福以下的时间讲的听的同感一灵，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感谢主啊，这次有一般这么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来追求生命的晋升啊。那这次我们用的经文主要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的一节哈，那个操练身体呢益处还少，那么操练敬虔呢就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所以这句话是很容易叫我们脚踏实地的去操练生命的功课。那这次的训练重点是在操练啊，去实行。那你操练实行的时候，那这次的训练就有产生功效啊。那所以希望大家都把这些生命功课每天这样去操练。那我们已经学过的前面有七课哈，那第一课祷告和操练，用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交通啊。那这个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啊，让我们学会跟宇宙最丰富的最有生命的神的灵接通了，那这个生命就涌流到我们里面了。那这个功课如果一开始就操练，那我们一生都蒙福不尽。那第二课我们讲到操练吃灵粮啊，这个灵粮吃的丰富，那我们就强健啊，不但要吃灵奶，又特别学会吃干粮啊。神话里面有很多很结实的重大的真理，你明白了消化，那里面你就有很丰富的灵粮，叫我们有力量啊。所以第二堂也是很重要的，天天都操练，天天都吃灵粮啊。那第三课操练奉献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啊。那这个功课非常重要。那今天我收到一个信徒给我一封信啊，那他也是从我们 Davis 离开的，那么这么多年都有保持联系。那他提到他当初的 Davis 时候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为神而活啊。那我看了很有点感慨，就是我当年为什么没有教他哈，要奉献你的身体当作活祭。那所以这样的话，我这位信徒就受亏损了呀。那我还想帮助他，您个晚，那你不要说一辈子都不奉献为主而活。那这课是可以说太重要，因为太多人以为只有牧师传道需要奉献，我们是平信徒不需要奉献。那这个是大错啊，任何人不奉献为主而活的，就不能够进入到丰盛生命啊。所以第三课我们要操练啊，而且更新我们的奉献。然后我们第四课讲了随从圣灵啊，每天圣灵引导我们生活，大事小事都随着圣灵引导去行事。那这样我们就经历到一天都有主同在啊，不止在早上灵修的时候有神同在，因为你一天嘛，你都学着随同圣灵而行，随同圣灵上班，随同圣灵去与人来往啊。所以第四课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学了第五课啊，要胜过肉体。那信主之后，圣灵与肉体相争了啊，那 没有信主之前就没有这个没有相争的这么明显了。那其实世界的人都胜不过肉体的啊，我们的良心跟肉体相争，肯定没有这个力量可以胜过肉体。但是基本上世界的人都可以说都是在这方面都失败的啊。那基督徒如果肯操练的话，就可以胜过肉体啊，胜过肉体。然后我们讲的第六课啊，要胜过世界啊。那我们讲了世界的真相，那这世界背后撒旦想欺骗整个世界的人啊。那所以基本上所有世界的人都落在魔鬼的手中啊，浪费光阴啊，浪费年日啊。那基督都可以胜过世界啊，那靠着在我们里面的主啊，可以胜过这世界的那一位的撒旦。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学了操练行善啊，这个有了神同在，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人类啊，那是神的旨意，叫我们这一班人啊多多行善，而且效法主耶稣。那主耶稣一生就行善。好，那么今天我们到了第八课哈，要过教会的生活啊。那这个也是每一课都是生命功课，那每一课都关系到我们生命的成长。那今天我们学这个第八课哈，要过教会生活。那好，我们现在看讲义哈，要打出来给大家看啊。第一个啊，这个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啊？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蒙召的会众啊，那就是神今天从全世界各国各民各方招出来的一班人，成为基督徒。那这班人呢，就是神的会众，就是教会了啊。这个是目前全世界最伟大、最重要、最有永恒意义的一个工作啊。神就现在啊，已经有2000年了，在世界招人哈。那现在21世纪刚才唱的诗歌《万物的结局尽了》，那也许最后10-20年啊，那上帝继续的招人出来。那被招出来这一班人就是神的教会啊。那我刚才讲了，是目前全地最重要、最伟大、有永恒意义的这个工作啊。那有属灵眼光的人就看见，那世界人没有看见啊。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教会啊，是主耶稣启示他要建造教会啊。这个是主耶稣受难前大概是2个月啊的时候，他到了该撒腓立比的境界，在加利利北方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回来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大家说我是谁啊？那门徒就答：哦，有人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众先知的一位啊，不同的说法。那然后耶稣问：那你们说我是谁？问门徒了，当场问他们。那彼得呢？马上就答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答对了 ，OK。耶稣马上就称赞他。他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让你知道。所以跟随耶稣的彼得门徒，彼得是算是比较最长进的啊。他们那个时候，也有神的亮光，也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彼得那一天的承认，是天父啊，用圣灵让他清楚的看见，他所跟随了快三年的耶稣是谁啊？这个就是弥赛亚，就我们全犹太国所要等候要来的那一位啊，那而且是神的儿子啊。那是耶稣称赞他，他得到启示，然后呢，跟着就说啊，你是彼得 ，OK， 你是一块小石头，那这个名称就是，当年他是名字叫西门，那他的弟弟，安德烈，就首先遇到耶稣，之后回来，找着自己的哥哥，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快来看啊！就带彼得去看了。那是彼得那天，就遇到耶稣。耶稣一见面就说：“哎，你是基法，你是彼得啊！”就把他改了名字。那当时当然西门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改成一个石头呢？啊，那后来当然透过耶稣更多启示哈，那后来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完全明白了啊。那耶稣说你是个小石头，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第一次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启示教会啊，这个工作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因为他快离开世界了嘛，还有大概两个多月啊。那各位看啊，这句话当年耶稣讲了这句话到今年2000年后，你就看见耶稣讲的不是一句空话完全实现了，他建造一个最大的一个团体那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没有个国家比耶稣所建造的这个教会更大更有永恒的价值。那所以你看耶稣讲了那句话2000年后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实现了，对不对？实现了。那他耶稣也看见教会一建立以后，哇，阴间的权势魔鬼撒旦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教会，就开始逼迫了当然最早是透过犹太国，然后透过罗马帝国那以后陆续在历史上都有很多的逼迫，但耶稣说不能胜过他呀。那所以罗马是个例子了，罗马逼迫很厉害，有10次的大逼迫，最后罗马王都看见了没有用，你越逼迫信的人越多，越逼迫越信的人越多。那所以那后来罗马自己倒下去了，对不对？那西罗马先倒了然后来到了东罗马，那所以主耶稣的教会继续留在地上那历代都有很多反对的势力，那没有一个可以胜过教会的。那今天在中国也是有反对，在苏联这些国家也都反对基督教，但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胜过教会的好，那这是耶稣启示教会然后呢，我们再看下一个使徒们发现神要选召外邦人的旨意那其实第一代的使徒也不完全认识教会，他们也是慢慢发现的，因为耶稣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往普天下传福音，起初他们也在犹太人当中传，也不向外邦人传，是后来神透过这个哥尼流也来请彼得去他那里，之前又给他异象看见天上很多动物一块大布降下来不洁净的，那叫彼得吃彼得说这些东西不洁净，我从来不吃的三次，那 哥尼流派的仆人就来了，那请你到我们该塞利亚啊，我们的主人那里，那圣灵感动他，你就敢跟着他们去啊。那这个是要到外邦人的家里去的，是吧？那这是破传统啊。那彼得怕，将来怎么向犹太弟兄交代呢？还带了好几个，犹太信徒跟他一起去，作为见证人。他们就到了哥尼流家了，一讲，哥尼流就看了异象啊。哇！一讲之后，把耶稣的福音传给哥尼流，他们全家都信了呀。那圣灵感动彼得为他们全家受浸，那这个开了这个门了啊，福音要往外邦人传了啊。那以后呢，神就召保罗啊，召这个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去了这个腓立比啊各城啊。得了很多人信了，外邦人信了耶稣，那就回到安提亚，那他的出发地。那安提亚就有几个教师啊，犹太教师就说你们要守摩西的律法，这外邦人，而且受割礼，不然的话不能得救啊。那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辩论，但辩论没有结果啊。后来他们决定就派几个人，保罗、巴拿巴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那里啊，就跟他们做见证外邦人归主。那一天回到耶路撒冷，仍旧有犹太教师还是这么说，这些外邦人啊要受这个割礼啊，还有守摩西的律法，要不然不能得救。那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啊，这个15章啊，就是辩论很久。彼得出来见证，当初是神感动我到外邦人那里去的。那现在不要把这个这些重担交落在外邦人身上。那然后保罗、巴拿巴又做见证，透过他们怎么带了很多外邦人信了主。好，那么最后呢，这个雅各啊，当时雅各就是主耶稣的，我看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这个我看的肉身的啊的一个弟弟啊，做了右上的长老，而且变得领头了啊，那领头，那最后他做结论了。西门述说当初怎样眷顾了外邦人啊，从他们中间拣选百姓归自己的名下，正如这个经上阿摩斯书所讲的啊，这个神要重新来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个重修以色列国了，然后那破坏的重新修了以后呢，就余剩人就是从我名下的外邦人啊，都来寻求主。所以他们在那里看见神的旨意啊，要招很多外邦人归到教会，所以他们就发一封信给外邦教会说，现在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啊，也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啊，只有几样，这个不吃这个有血的动物啊，有血的食物啊，不拜偶像，那所以等于是给外邦人自由了呀。那所以外邦人就进到教会里面，那所以这个使徒们看见神的旨意了啊，要叫外邦人。那所以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次保罗就更清楚到了外邦啊，招很多外邦人成为教会的分子。好，那我们看保罗他得到更多的启示啊，看见，那我们看第三点，保罗后来得启示了啊。保罗深深的读圣经，又有圣灵启示他就知道历代隐藏在神心里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奥秘啊，以前叫奥秘，现在已经公开了啊，在 保罗书信已经讲出来了，这个大计划是什么呢？神要选召建立教会，成为他永远的伴侣啊，这个是勇士里面呢、啊、要成为神的伴侣啊，这是神历代以来啊一个伟大的计划。那以前的人都不知道，隐藏在旧约里面，一直等到到了新约啊，那耶稣当然自己启示有教会，然后最清楚看见的就是保罗啊，保罗书信里面看见，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之神里面这个奥秘啊，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啊，跟以色列一起成为继承人啊，同为一体。你看犹太人跟外邦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就是犹太和外邦人成为教会了啊。然后下面他讲到夫妻的时候呢，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他这是极大的奥秘啊，夫妻联合是个极大奥秘。然后他注解说啊，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OK，yeah. 那所以就看见啊，起初神创造人啊，有男女有夫妻啊，那原来都是象征着啊，上帝啊要得着一个教会啊，成为他的成为他的妻子啊。如果你读启示录就读到了啊，这个21章讲到有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那这个新耶路撒冷是谁呢？就是心腹啊，就是教会预备自己啊，来迎见啊这个新郎。那所以这新约施洗约翰也讲出来了啊，娶心腹的就是新郎啊。那我呢，我是新郎的朋友啊，看见啊就为他们高兴啊。所以那各位看见啊，教会啊是历代以来隐藏在神里面一个大计划哈。如果讲深一点的话，大家都问啊，为什么有世界啊，为什么有人类啊，为什么有创造啊，那这个中心就在这里，上帝要创造人类啊，人类堕落以后他要拣选一批人得救成为教会啊。那这个教会是神历代以来计划的中心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看看我们今天怎么样跟教会生活啊。好，那么我们看新约启示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有关建造基督身体的教训啊，我引了3段圣经。第一段，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1章23节啊讲出来。你看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所以神一切的丰满呢、啊、今天要充满在教会里面。那当然这指的宇宙教会啊，整个是第一个，就是他永远的生命要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圣灵呢也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啊，然后他的爱也充满在教会里面，然后各样的恩赐。那如果一个教会长大成熟的话，会经历到神的丰满的啊。好，然后第二处圣经是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啊，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啊，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这个是这个指的宇宙教会啊，为了建立他的教会，第一批就是使徒们啦，12使徒，加上保罗啊，加上外邦的使徒，然后很多先知，然后很多传福音的。那历代呢，很多牧师和教师啊， 那这个时代呢，我们不称使徒，但我们很多宣教士，我现在已经变成是宣教士。那神给我的工作，目前也是建造众教会啊。那先知有很多会替神讲话的啊，传福音。那所以我现在仍旧有很多这种有恩赐的神的仆人啊，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啊，建造基督的身体。那然后以弗所书讲到呢，全身靠他，就是靠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啊，百节呢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要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神的目的是叫每一个地方教会啊，信徒能够联络起来啊，然后呢一起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那这个就是啊，目前我为什么有负担来继续带领 Davis 教会啊。希望透过这样的门训啦、其他方面的帮助啊，使得我们 Davis 教会这个身体渐渐增长啊，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已经给各位讲过了啊，2004年的时候我离开 Davis 啊，我 part time full time 做了35年啊，所以建立了一个教会啊，没有达到成熟啊，还没有达到成熟。那因为神的旨意，我也到了退休年龄，那时候已经65岁了。那所以环境上神要我做新的工作，就是到了基督使者做宣教。那其实一直都挂着我自己的母会啊，是否能够更成熟啊？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回来再给各位培训啊，就是希望渐渐增长，长得更成熟一点，更丰满一点啊，更丰富一点啊，来建立一个更强的教会。然后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又讲了基督身体，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身子。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身子。如果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如果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眼不能对手说我不用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有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还越发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的俊美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各位想想看啊，神创造人的身体是真的很奇妙的。那他用这个身体来说明教会啊，那教会呢，因为每一个成员都是有基督生命的啊，那有基督生命的人联合起来就成为一个身体。那所以变成说我们是个有生机的联合。所以教会这个组织这个团体呢，跟所有其他的世界的团体不一样呀，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神的生命啊，我们同有一个圣灵贯穿在众人的心中啊，我们有一个元首啊，耶稣基督，那他要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啊，把我们建造是有生机的成长啊，所以教会这个团体啊，跟世界的组织不一样，世界其他组织它没有同一个生命啊，不像我们有同一生命，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啊。那所以我们 要了解到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第一个，今天晚上要讲的。那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运作呢？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呢？啊，我们就看下面，信徒如何参与身体的建造。神要我们今天在身体里建造，所以我们的责任，每一个人都顺服元首的带领，站在适当的位置。那是每一个人，我们这个，DCCC 啊，这样我们学者团契，很明显，每一位神就把我们摆在学者团契里面，在这个团契里面来啊，来运作，来履行我们的功能啊，那我们就有很多团契嘛，那像现在冯伟。时候到了，神要把它放在长老的位置啊，为了全身体的益处啊，这个是很好的呀。那然后呢，你每个人站在你的地位，有的是做团契主席啊，有的到团契里面，有的是到长执会里面侍奉啊。那然后第二个责任呢，与其他肢体联络、配搭、成长。所以我们学的团契。现在有这个，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有这个杨弟兄啊，还有张青来领诗歌啊，那所以有徐国平做我们的团契的会长啊，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岗位配搭，那是在身体呢彼此相顾、相依、相助啊。那这个过去两三个礼拜，我们能够给甘莲姐妹办了很好的追思礼拜，真是很奇妙，办得很好，大家都很得益处，很好的见证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是彼此相顾，所以在这个身体里面发挥自己的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正如一个身体很多。器官嘛，有的是头，头就是会思想，会计划，那有的人就有这些，恩赐，能够为团契计划，将来怎么样发展，有的做眼睛的能够看神的话语啊，有的做耳朵的能够听神的道啊，听懂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啊，有的。有鼻子的功能，它能够分辨啊，这个特别能够分辨，如果有异端的人进到我们教会啊，有些弟兄准备就分辨，不对，这个某某人传的是个异端啊，是一个错误的，那这些也蛮重要的，如果没有分辨，很多异端的跑进教会里面，感谢主，我们目前教会保持相对还蛮纯正的啊，有的是做口啊，为主说话啊，为主教导神的话语；那有的做手啊，能够侍奉很多的事情啊，很会做事啊；有的做脚呢，就是很会探访，到各家啊去探访传福音，那都是用脚；肩呢，肩就是能够扛啊，教一些责任啊，更负起责任。那这个蛮重要，为什么有些要做执事，要做长老呢？你要负起责任啊，教会很多事要做的。那有的有心啊，他能够关怀会众；有的是中间的骨干啊，能够重要的事情能够撑起来啊；有的是做筋结联络不同的肢体，把它联络进来。有的做会服啊，关怀弟兄姐妹的困难啊；有的像肌肉是等于是能够补充，能够支持别人啊；有的像神经一样，能够交通啊，带进信息，那所以能够沟通啊。那每一个细胞在我们身体都会制造营养。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身体，说明基督的教会 个人发挥你的那一份，那整个身体就会成长。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哈，圣经把教会比喻成为一个家啊，怎么说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说：“好，我们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传到你们以弗所，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啊，得以进到父的面前。”那这样呢，你们不再做外人了，不是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你看这里，以弗所本来是外邦人，那现在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就谈到家啊。那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提到，他告诉提摩太，如果我单言很久没有来的话，你也应该知道这神的家应该怎么样行啊？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那这里又提到家啊，所以神的家就是教会啊。那旧约有一个地方叫伯特利，那伯特利就是雅各逃哥哥的时候，到了路斯，在那里做梦啊，那梦见有天梯，但是这里何等可畏，神在这里向我显现，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天的门啊，是神的殿，神的家，那是它起名叫伯特利啊，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啊，他向神许愿。你带我平平安安去我的墓，我的舅舅家，我回来这里，我要在这里侍奉你。那他去了他的舅舅家拉班20年了，他都忘记自己曾经许过愿。那神说：“好，你这20年在拉班家，现在时候到了，你要回到犹太地，特别要回到伯特利，你在那里曾经给我许过愿。”他就回到伯特利啊，在那里献祭啊，向神敬拜。那所以旧约已经有这个观念啊，神顾念他的家。那旧约以色列是神的家，但以色列这个家至少在旧约时代叫神失望啊。那现在在新约时代，神有一个新的家啊，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了啊，那今天这个教会比以色列大多了，全世界你看多少基督徒。好，那么讲到希伯来书三章，保罗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须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啊。那摩西是个仆人，在神的全家仍然尽忠，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啊。但基督是儿子啊，治理神的家。那如果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哈，我相信是保罗写的。他写到，今天我们是神的家啊，那我们效法摩西，要在神的全家尽忠，那更要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治理他的家啊，治理他的家。那我们就看哈。既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怎么样在神家里面侍奉呢？下面神家侍奉有几个重大的原则。第一个最重要，有供应灵粮。主说谁是他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呢？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啊！所以任何一个家啊，大家都知道。 做父母的供应你的孩子 有粮食、啊、那一个家信徒很多，那最重要这个家有粮食，有灵粮的供应，那这个家才会长大呀。所以很多教会长不大，因为没有灵粮、啊、那没有灵粮的话，整个教会是很幼稚很浅，而且很多错误，那因为他们没有灵粮、啊、相对我们教会算是有灵粮、啊、大家蛮注重查经的、啊、那讲台上基本上照着圣经讲，那所以所以我在 David 的时候蛮注重要每个团契有灵粮的、啊、所以我到任何团契都 make sure 那天晚上那段圣经啊，如果他们预备的好就好，如果他们带领查经的那一班人如果当天预备的不好没有灵粮我多半都是先把那张圣经读过，那就补充一些灵粮进来，叫大家有点供应哈。那所以神家的第一个每次团契也好主日学也好要 make sure 大家有灵粮，那这个很重要，这个神家我们的责任啊，供应灵粮。好，第二呢，第二责任什么要照顾爱弟兄姊妹，因为家是强调有爱的地方、yeah、所以约翰重新讲了这个命令，亲爱弟兄啊，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前所受的旧命令啊，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给门徒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还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后来使徒也是到各处都讲这个新命令，然后呢现在写约翰一书再提醒这个命令啊。那人如果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直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这他没有半碟的缘由。所以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爱弟兄姐妹啊。那因为我们还在肉体中啊，常常也会彼此得罪啊，彼此呢这个伤害到，那不管怎么样要学会赦免。所以彼得问耶稣说，弟兄得罪我，我赦免七次够吗？耶稣说不是七次，要赦免70个7次。那就是在教会生活中要学会赦免。那我个人也不断学习啊，那所以主一再提醒我教会生活中肯定有些地方怎么讲错话做错事那所以我们会受伤啊。但完之后总要赦免啊，不要记在心中，然后怎么样被主的爱充满啊，去爱弟兄姐妹。那这是教会生活家庭是很重要的，就是会爱弟兄姐妹啊，会服侍他们。好，那么第三呢一个家有很多需要啊，这是马拉基书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那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啊，你看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刺可容啊！所以当年以色列家很多人在马拉基时代十一奉献不忠心，那神家缺乏了啊！那利未人呢要去要去跟一般人去耕田了，要做很多世界的工作，不能够专心在服侍神的儿女啊，不能够教神的话啊，所以以色列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十分一奉献上不忠心啊。那这个也应用到我们今天啊，因为神家有他的需用，那如果每一个人都照十一奉献，那神家不缺乏，那神也应许会祝福 OK。 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幸福给你们啊。所以第三个责任，对神家大家学会十一奉献啊呀。好，第四个责任呢？参与神家教导的工作，神家有神家，有儿童的教育，有青年的教育，有老人家的教育，所以很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参与教导的工作，那神的家就有很多，长进了，有很多大家不会离开神的道啊。然后呢，参与神家行政管理的工作。所以啊，神家很多行政管理，那这个团契也很多行政管理，对不对？那整个教会呢，目前有长执会啊，要管理整个教会。像英语部，牧师辞职了，那要找一个新的牧师来，那这些都是行政工作。那所以神家有很多。现在建堂也是个行政啊，都需要参与。那其他神家有其他餐饮呢啊，这个很重要。因为透过这样有更多交通来接待圣徒啊，这个神家的工作。好，这两样，所以教会是基督身体，教会是神的家啊，我们在参与侍奉。好，我们现在看新约启示第三样啊。教会是属灵的殿啊。好，有关圣殿的教训是彼得讲得很清楚的。第二章，他主是活石啊，固然被人所弃啊，是被神拣选所宝贵的啊。所以彼得啊，在他五旬节那一天讲到对以色列会众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土块石头。那引诗篇118篇那句重要的话那耶稣自己也讲了好几次啊，匠人就只是当时的官长以色列弃绝耶稣不要他，却被神拣选是宝贵的。你看现在主耶稣成为房角石啊，建造宇宙的教会。那所以他现在发现当初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的意思了，他原来要我做活石啊，主耶稣是活石。那你们这些基督徒每一个有圣灵的有耶稣生命的人都是活石，有生命的石头叫活石。那这边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属灵的圣殿。那你们呢，多做圣洁的祭司啊，靠着耶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所以他看见旧约的圣殿啊，是预表新约的教会啊。那保罗也有这个亮光，他在以弗所也看到，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和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犹太国当时有所罗门王的圣殿，是大卫和所罗门建的啊，一个很辉煌很美丽的一个圣殿有400年的时间，各国的人到耶路撒冷朝拜啊。只是可惜后来的那些王离开神就离开神太远了啊，神在管教他们让巴比伦后来攻打进来把圣殿也拆了啊，那把里面的金子也拿去了那不管怎么样，旧约的圣殿是预表新约的教会啊。那所以我们今天 在教会既然是圣殿，是神圣灵要充满那个地方，当年所罗门圣殿造好献殿的时候，神的灵充满在这个所罗门的殿中，百姓都看见在那里敬拜神充满了，但当时用云彩充满圣殿那今天一个好的教会呢会被圣灵充满每次聚会觉得神与就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好，那就看我们怎么样建造这个属灵的殿来看下面你看如何参与教会的建造，怎么参与圣殿的事吗？第一个活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嘛，有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必须成长被建造。怎么被建造呢？你参与教会的聚会、主日学、祷告聚会、团契，像今天的培训，在灵命上受造就，就长大了所以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石头是死的，不会长的，新约的活石会长的会长得更强大。然后呢，我们在知识上要被建造很多基督徒缺少知识，对属灵的知识懂得很少。那正常我们在属灵知识上要很丰富认识神认识教会，认识人，认识救恩认识圣灵那这些都是知识认识怎么样建造一个隆美的教会。然后在信心上要造就信心长大，下一课就讲信心爱心上要长大活石的爱心多这个活石就更可爱能爱。然后在品格上也要成长，那所以活石呢都是宝石你看宝石都是发光的红宝石、蓝宝石那所以各样宝石呢是上帝创造的，代表信徒的品格我们有品格的信徒就很漂亮人家看见哇，低兮兮兮的信徒个个都有品格个个都有公义，个个都有圣洁个个都很真实人家就很佩服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有品格那这是活石要成长。然后呢，活石要在合一上被建造，这我们神要的不是一个一块块活石分开的，在联合起来整齐的一个教会，所以在合一上也被建造。然后呢，我们学做祭司我参与祭司的侍奉，所以一个教会你要必须很好的敬拜每组很好的敬拜很好的歌唱，很多的感谢很多的赞美归给创造的神归给那些拯救我们的救主然后学会为信徒为万民祷告你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这个圣殿为了中国同胞来祷告，祷告的多信的人就多懂得为信徒灵命成长祷告，那信徒就成长。那所以我们需要为很多刚信主的基督徒祷告关心，那他就成长。然后呢，我们要学保罗做福音的祭司。你看他写罗马书到15章讲了自己是在外邦人当中做了福音的祭司，带了很多外邦人信主那是我们各个学会做福音的祭司带我们的同学Davis 很多国内来的人信耶稣领人归主呢，就帮他献赎罪祭就是旧约祭司帮人献赎罪祭嘛，赎罪祭当然代表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那所以一个人悔改了，你带他透过耶稣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那就等于帮他献赎罪祭。 然后呢，信徒开始长进了，你要带他学会感恩啊，可以在家里开感恩会啊，数算神的恩典。那这个是献感恩祭啊，旧约祭司给百姓献感恩祭。旧约时代百姓觉得今年丰收了，收成特别好，哎，他们向神感恩啊，或者牛羊生了很多，那来感恩。然后呢，带信徒奉献自己为主而活，这个是献燔祭。旧约的祭司带领百姓要献燔祭啊，燔祭就是说，像拿细耳人就奉献为主而活。那这个我们目前教会太需要有信徒会做这个哈。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信徒离开 Davis。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奉献为主而活，已经耽误了这个二十几年了啊！但是现在如果有些人得救，在我们中间长大，快头一年就带他奉献自己为主而活，那这样的信徒长进很快的呀，因为他为主而活，这个叫做献燔祭。那祭司带百姓过圣洁生活，献上素祭。这个是素祭的意思，就是过圣洁的生活。素祭没有酵，素祭有油，素祭有盐啊，那这代表素祭面粉很细的，那代表很均匀的生活。然后做祭司，做教导安慰的事工，那这是我们教会是属灵的殿啊，我们在里面参与各样的侍奉。好，那今天晚上最后讲一样啊，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主的羊群啊，因为在约翰十章，耶稣启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是群羊的大牧人啊。好，那我们怎么在群羊里面来侍奉呢？好，我们看下一个。如果你久信的人，你信的主已经三五年了，你应该会听牧者的声音啊，跟着他走啊。因为刚才的圣经，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那是他按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自己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那是一个好的教会。我们知道，耶稣是教会的牧者啊，他会带着教会往前走。那你学会听这个声音，跟着他啊。那例如下礼拜有秋季福音营，对不对呀？那圣灵很可能感动。大家要参与这个福音营啊，那你有感动，你就跟着走啊，就跟着去啊。那这些都是跟着牧者的声音。好，那么我们引这个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一个会听主耶稣牧者的人，肯定经常到青草地，可以经常到了可安歇的水边啊。那里有青草地，有灵粮啊，是吧？安息的水边有圣灵的供应啊，生命的活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我们有个牧者引导我们走义路啊，那是一个信主比较久的人会知道跟着牧者走的义路呀，不像世界的人他们不知道义路在哪里，但我们基督徒知道啊。好，那么初信的人应该怎么样呢？初信人常常不会直接听到主的声音，那主就说我引雅各书一章的话，我信这个一个初信的人说，我信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 晌午在何处使羊斜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一个粗心的人啊，在一个教会里面，常常呢，往往被忽略啊。就是一个教会不是很属灵嘛，那是往往就会被忽略啊。你的女子中极美丽的，你如果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的帐幕旁边啊。那是一个粗心的人，往往不知道牧人怎么带领，那最稳妥的办法，跟着羊群的脚中。哎呀，因为每个教会都有羊群的脚中在走啊。那些信主多年的人，没退休会了，他们都去了。出信的人你也跟着去啊。好，那第三呢？第三个成熟的信徒啊，要牧养、喂养羊群啊。我在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出于乐意啊。那这个比较更长进的人呢，可以成为啊喂养羊群的啊。那所以这个，希望我们这教会啊，产生更多成熟的弟兄姊妹出来哈、啊。那现在像冯伟，像广东部一个梁弟兄啊 ，Patrick 啊，所以我们教会长老不够的呀，这么多的羊群需要照顾的呀，那希望更多成熟人出来，就给喂养羊群呀。好，那第四个呢？第四个责任啊，与其他羊群联合。耶稣说：“我另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啊。”那这个当年，就是外邦的羊群，当时只有以色列。耶稣讲话的时候，只有以色列是主的羊群。那现在主要到外邦去了，领了另外一帮的群，叫外邦人。那后来使徒行时代，外邦信徒跟以色列信徒就合并，成为哥林多教会啊，那就是合成一群了啊。应用在今天，就是我们同一个教会也有不同的群，有的是英语的会众，讲英文的；有的是广东语的会众，他们讲广东话的，有不同的团契，有加美团契，有真理团契，因为为了方便，大家可以小组和交通，但是有时候也是要联合的，这样我们整个教会联合起来是一个教会。那像我自己呢，常常还去联合其他的教会哈、啊。例如我参加 Sacramento 一个牧师联导会，那以前我在 Roseville 的时候经常参加，一个月一次。上个月呢，他们又找到我，那我上个月又参加，那9月我恐怕也会参加。那是因为 Sacramento 地区的，包括 Davis 各教会的牧者一起为着我们的这个地区的人一起祷告啊。那这个彼此帮助。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下面操练功课，啊，作业啊，大家记一下，本周你在基督身体尽了哪些功用。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大家想想看，你这周你尽了哪些功用？你是做眼呢，还是做耳朵呢，还是做口呢？然后本周的神家，你如何忠心的侍奉？你尽了哪一样的事情啊？在神家里面，然后记下你在神的殿中，你做了哪些祭司的职分啊？你有帮助敬拜吗？有帮助感谢吗？有帮助赞美吗？有帮助做福音的祭司吗？ 好，那本周大牧人主耶稣，你怎么跟随他？那这些都是作业啊，大家去操练一下，那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在基督的身体里侍奉。好，我今天讲到这里啊，那一下开放给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分享。